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想问陈然呐、我们俩主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我们的主持是否成功呢？
哇，你这样问这个问题呢，我看又从角度来说啊，比如说如果是你说我们的用心来做这个节目，然后是为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去祝福还有信仰方面的一些的知识呢，我感觉我们是用心力是成功的。那当然了啊，那我们有成长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
对，
所以呢不能算成功，对吗？
不能算是成功，但我们的用的心，我们是100%的在用心。
我觉得呢，其实成功不成功呢，不是我们说了算，
对，
我们的听众说了算。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做的这个效果呢，能够让这个节目继续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我们才能说到底能不能成功。
说的太对了。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啊，每个人呢对成功的定义是不同的。
对，
大多数人在定义成功的时候，可能是看你有多少收入啊，学历啊，有多大的房子，开什么车啊什么的来定义。
对，但是呢有些人呢认为成功呢只是一个享受人生的过程，他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什么名利。比如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或者工人，或者是农民，他就享受他的人生，也是很快乐的。
对呀、就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当下的那一个美好，每一个美好。
当然，现在的人呢，就是比较看重金钱，比较看重物质，所以呢，从这方面考虑呢，很多人认为我是不成功的，我一定要继续努力的。但是呢，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才能说是成功呢？很难讲。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真正的成功不在于那个物质有多少，而在于我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当主跟我的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的时候呢，我相信主给我智慧，给我能力，给我恩典，能够过我应该过的生活，能够让我的生活呢有意义，有目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咯。
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享受与我们的主同在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成功。
那你怎么看成功呢？
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来说呢，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就是讨主的喜悦。那我的生活的每一件事和我的生活方式，当蒙主的喜悦的时候，我就有天上而来的祝福。那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很有不同的想法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萨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信心。回民传道人扎克尔纳伊克博士说，穆罕默德是最好的人，但他不是真主。古兰经4:59说，你们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使者。我们爱先知，尊敬他，服从他，但我们不敬拜他。穆罕默德呼召人跟从和顺从他，像尔撒一样。穆罕默德开始他的公开侍奉时，也呼召众人听从他的话，顺从他。他劝告人们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真主就喜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他的判决必不能抵挡，而是要以完全顺服的心接受。顺从穆罕默德被视作等同于顺从真主。在古兰经中有15次要求人顺从真主和他的使者，也有很多地方警告人不可违抗真主和使者。这种顺从或违抗的结果会是永恒的。凡欲获得现世生活者，我将在现世以我所抑郁的报答他们中我所抑郁者，然后我将以火狱惩治他们，他们将受责备，遭气绝地进入火狱。穆罕默德和真主是密切相关的，向先知订约的就相当于向真主订约，服从穆罕默德的就相当于服从真主，谁服从使者，谁却已服从真主。凡服从穆罕默德的人会获得祝福和成功，但那些违抗的人会遭受火狱的惩罚。穆罕默德被视为最好的效仿榜样，所以回民被要求效仿他们的先知，这一点也不奇怪。穆罕默德作为显明回教的最终启示者，他也被视为回教的最好榜样。他被描述为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人，是优良模范，因为真主提高了你的声望。穆罕默德承认自己的不足，由于穆罕默德的尊贵地位，人们都来寻求他的建议。然而有些时候他劝他们不要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真主的使者说，你们向我陈明你们的案情，你们当中有些人在辩论中可能更雄辩，更有说服力，所以如果因为有人诡诈地向我陈明他的案情，导致我错误地把一方的权利判给了另一方，我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把火，所以他不应当接受。另有一次，穆罕默德建议农学家不要给他们的海藻树授粉或嫁接，结果农民发现他们的出产减少了。他后来对那些听从他错误指导的人说，如果我的建议有什么益处，他们才应当照着去做，因为那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个人的观点不要什么都听，但当我奉真主的名对你们说任何事情，那么你们就要接受，因为我不认为至尊至荣的真主会撒谎。在另一本圣训中他说，我是人，所以当我命令你们做某件与宗教有关的事情时，你们就要接受，而当我根据自己的个人观点命令你们去做某件事情时，你们要谨记我只是一个人。穆罕默德强烈意识到自己会出错，所以他好几次向别人征询意见。在白德尔战役之前，当穆罕默德要为他的军队选择一个扎营的地方时，阿尔胡布、阿尔蒙契尔和阿尔查莫对使者说，这是真主命令你要征服的地方吗？如果是，那么我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还是它只是一个看法和军事策略的问题。当穆罕默德回答是属于后者时，阿尔胡布指出最好是占领白德尔的水井，堵住所有的水井，使敌人无法取到水。使者赞同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并且立即按照阿尔胡布的建议而行。还有一次，在包围麦地那期间，也就是壕沟战役期间，阿拉伯的喀塔凡部族已经与古莱氏部族联合起来反对回民。穆罕默德写了一个协议，要把麦地那1/3的农业收成送给这个部族，诱使他们打破这个联盟。他向其他两名回民领袖展示了协议，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说，这是你想让我们去做的事情，还是真主命令你要求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还是你为我们而做的事情？他说，这是我为你们而做的事情。萨德布穆阿德说，这些人和我们过去一样，是多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既不服侍真主，也不认识他，除非是做客或花钱买，否则他们从来没有指望能吃一枚我们的枣椰子。现在真主尊荣我们，把我们引进了回教，使我们因你变得有名。我们要把我们的财产给他们吗？我们当然不会，除了刀剑，我什么都不会给他们，直到真主在我们之间做出选择。使者说，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吧。萨德布就拿起协议，涂抹了上面所写的内容，说，让他们用最坏的手段攻击我们吧。这只是他人推翻穆罕默德主义的两个例子。虽然有些回教资源对穆罕默德的无罪性、他的暴力及他对待妇女的态度和行为等提出了质疑，但有些人宣称他是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完美的领袖、完美的丈夫、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榜样。人如何能成为回民？人通过念萨哈达或用阿拉伯语做信仰告白而归入回教。这个告白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如果一个人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诵读这句话，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回民。
在主的眼中呢，不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做成什么样的丰功伟绩才是一个成功，但是在主的眼中看呢，就是能够同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更是能够顺从主，能够遵照主的吩咐去行，活出应该有的那个生活的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所以在主的眼光当中，跟我们人所看到呢是不同的。那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去调教自己、改变自己的。
是的。那如果在人的眼光中呢，这所有地上的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啊，永远你都是在追逐的当中，永远都是在别人的眼光评判的当中，所以我们在地上很难有这一份的平安和喜乐。那当我们是在活在主的里边的时候，用主的定义来定义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地上活出美好的样式。
对啊，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好像在大海当中的一个船啊，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它可能随意的在那里漂流。所以呢，在主的眼中，一个真正的有主的心意、主的目标、有主的意义，更是有那个导航系统啊，也就是跟主的关系，才能够有真正的成功。所以呢，在主的眼中是回到原点。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需要主，当门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跟你分享一些和人生意义有关的心灵故事。希望透过这些心灵故事，让你有所启发，也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有一个商人坐在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钓鱼，看见一个渔夫划着一艘小船靠岸，小船上有好几条大鱼。商人称赞渔夫的捕鱼技术，然后问：
你抓这些鱼要花多久时间？
渔夫回答：大概半天吧。
那你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再多抓一些鱼呢？
只需要够我一家的温饱就够了。
那你每天剩下来的时间做些什么？
我可忙着呢，每天早上醒来出海抓几条鱼，回来以后跟孩子们玩一下，再跟老婆孩子一起吃午饭，然后睡午觉，黄昏的时候到村子里跟哥们唱唱歌，玩玩音乐，很充实。
你这样运用时间实在太浪费了。我是企业管理硕士毕业的，我可以帮助你生涯规划。你应该每天多花点时间去抓鱼，然后存钱买一艘大一点的船，可以抓更多的鱼，然后再买更多的船，组织一个企业化的渔船队。
他继续说，
到时候你就不用啊把这些鱼呢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己开一家鱼罐头工厂，自己控制生产和行销，到时候把企业做大了，你就变成大老板，而且可以搬到大都市去住啊。
渔夫好奇地问，那么这样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商人回答说，
哦，大概15到20年就可以了。渔夫说，那15、20年以后呢？商人说，你就可以当上富豪了。时机一到，你把公司上市，把股份卖给大众，你的身价就会上亿，成为大富豪。渔夫问，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你可以搬到海边去住，跟老婆孩子享福，每天钓钓鱼，唱唱歌，玩玩音乐，多写意啊。渔夫疑惑地问，那我现在不就是已经在过这样的日子了吗？干嘛忙几十年以后再回到原点呢？饮之乐陆家卷12章15节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亲爱的 Dusty，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人生急急营营的追逐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世俗眼中的成功也只不过是回到原点罢了。好好珍惜现在你能拥有的人事物，别让我们的人生回到原点。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很多人呢，在地上奋斗啊，拼搏呀，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些的成就，或者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呢，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哎，我是挣钱呢，我是养家呀，我是为了事业，为了家庭啊。但是呢，跟主有没有关系呢？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回到原点。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技术人员，就像这个商人，他说我努力去挣钱，挣了钱以后然后享受我的人生。但是这个渔夫认为呢，其实我现在就是享受人生。
是的，
每一个人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话呢，你的人生呢总是在那里转圈转圈。所以呢，回到原点，也就是回到主的那里，从主那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定位，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方向的。
嗯，刚才天成老师用了一个词儿是转圈转圈，哎，这就让我想起来啊，那个驴在拉磨，前面好像有一个胡萝卜，然后呢它永远就是围着那个磨在转啊，永远在原地打转，它没有知道，它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那它这样努力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嗯，就好像那个小老鼠或者那个硕鼠啊，
对呀，
那个圆圈里面爬呀，跑啊，跑啊，拼命的跑，满头大汗，但是它总是在那个原点跑，跑来跑去。
对，对，是的，好像总是在追逐什么，而没有真正的去享受生命当下那个过程的美好。
嗯，所以呢，在主的眼中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能够跟主建立好的关系，
是的，
我们就导航系统，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呢，我们能够遵循他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好像你按照那个地图啊，不断的前行的时候，你就能够达到目标，同时呢，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所以在这个耶哈雅卷8章31节，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们去遵行主的话语的时候， 主喜悦我们，更是让我们自己也是欢喜快乐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成功啊。
那正如以赛亚卷呢13:35也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嗯，
那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当中呢，每一天呢，当我们遵行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呢，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
嗯，对呀，所以当我们去行出啊，比如说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顾，这样呢，我们就让世人看到我们是跟随主的，是主的门徒。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单主喜悦，我们自己也是喜悦的。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2:20-21。
在富贵人的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所以，如果有人洁净自己，离开卑贱的事，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做各种善事。
嗯，这里说我们就好像那个不同的一些器具啊，有金的，有银的，有木的，有瓦的，有贵重的，也有一些的卑贱的，在主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最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主来使用。当你能够洁净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离开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就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像我们以前追求名啊、利啊，来满足自己的时候，是一个卑贱的。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哪怕我是一个木头，哪怕我是一个瓦器，但是呢，被主来祝福和使用的时候呢，我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的器皿呢，就能够让主来好好的去使用。所以呢，当我们去被主使用的时候呢，这里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行主让我们所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特定的一个目标，特定的恩赐、才干和能力，当我们被主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和荣耀。也欢迎你能够跟我们随时联系，将你个人的经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同行。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
Thank you.